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，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。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，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，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。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》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长辉老师。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。今天是第十二讲，我们要来谈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。我们先来看九章一到六节。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：“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，落在众人头上。所剩下的人，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；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；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；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；虽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。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一开始我看见，代表阿摩斯又看见了一个异象。之前已经有四个异象：蝗虫、烈火、金属席、夏天的果子，这边是第五个。与之前所不同的是，这边并没有像之前有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。阿摩斯就直接说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。然后呢，上帝要阿摩斯击打撑住建筑物的柱子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一旦柱子被击碎，这个建筑物必垮掉。所以在这个意象中，上帝要毁灭这个有柱子、有门槛的建筑物，而且这个建筑物当中有祭坛。所以最合理、最直观的猜测就是这个是一个宗教敬拜的场所，而这个意象是上帝要打碎这个宗教敬拜的中心并当中的祭坛。按照我们一路以来对阿摩斯的理解，我们可以知道这里的祭坛还不见得是敬拜偶像的祭坛，而更可能是敬拜上帝自己的祭坛。而因为北国缺乏公平正义，所以上帝并不悦纳他们的献祭，甚至不惜毁灭敬拜他自己的祭坛与圣所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先知的修辞。接下来的内容并不难，但先知运用一连串的意象以及强烈的修辞，为要强调一件事：纵使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上帝必要捉住你们，你逃无可逃；纵使你逃到海底，要知道以色列民是很害怕海的。 以色列人无法掌控海洋，因为他们不是航海的民族。他们的一生都住在中央的山地，所以逃到海底多少有逃避上帝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就算你逃到海底，姑且不说你有没有办法逃到海底，但就算你在海底，上帝也会吩咐蛇去咬你。大家可能会想，海底有蛇吗？这个蛇其实是海怪的意思。重点不是它是哪一种生物，重点是古代以色列民相信有海怪，而上帝要吩咐这个海怪来咬你。接着经文下面，被仇敌掳去，被掳已经很惨了，但是这样还不放过你，就算你被掳去，上帝还要命刀剑来杀戮他们，因为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希伯来文是，我要定住眼目在他们身上，为了降祸，不是为了降福。接着，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。消化也可以做融化。旧约中有好几次类似的表达，比如诗篇46:6，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，神发声，地变融化。那鸿书1:5，大山因他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。大山在他面前凸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还有诗篇104:32，他看地，地变震动，他摸山，山就冒烟。这些都是在形容上帝的大能，以及整个受造无法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情况。而在这边，我们有跟之前第8章一模一样的句子，谈到大地将像尼罗河一样上涨下落，很有可能也是谈到大地震。接着第6节是一段对上帝创造能力的颂赞。我们在第4章、第5章都有看过，这边是第3次。谈到既然上帝是那位有能力的创造主，那么当然了，当他摸地，地便融化了。接下来7到10节经文说到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，好像用筛子筛谷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，灾祸必追不上我们，也迎不着我们，他们必死在刀下。首先，非常有趣的第7节，上帝先是将以色列人与古时人相比较，说你们两个在我眼中是一样的。古时人应该是指埃及以南的努比亚人。古时人在埃及的古王国时期曾经受到埃及的统治，后来有脱离一段时间，在新王国的时期再度受到埃及的统治。之后埃及的新王国结束，进入了第3中间期，古时又再度的独立。总之，在阿摩斯的这段时间，这时候的古时实力强大， 征服了上下埃及，成为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。所以上帝为什么将以色列与古时相比较呢？以色列与古时都曾经受到埃及的奴役与辖制，但在阿摩斯传讲信息的这个时候，古时跟以色列都挣脱了埃及的辖制，都是独立的国家，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上都算蛮强盛的一段时期。接下来经文谈到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林亚兰人出吉尔，大家看到这一段应该会觉得很惊讶。我们常常觉得以色列出埃及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，但是上帝也曾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林亚兰人出吉尔，上帝也曾引领这些外邦人辗转到另一个地方建立了国家。以色列人有出埃及，外邦也有，古时也有，他们也曾挣脱埃及的辖制，建立自己的国家，不再受他人奴役。所以上帝不仅是以色列的主，上帝也是全地的主。因为上帝曾经恩待过古时、非利士人、亚兰人，所以上帝也有权审判他们。而这就是第一章的内容。既然如此，上帝当然更有权审判刑罚以色列了。因为上帝不仅曾经恩待以色列，领他们出埃及，上帝更进一步与他们立约，给他们律法。而且当我们讲到古时，同样与以色列都曾受到埃及的奴役，后受到上帝的拯救而挣脱出来。我们要知道，在五经的传统当中，以色列曾从奴役的辖制中得释放，是一个恩待你邻舍、恩待社会当中弱势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因为你曾经被恩待、被释放，所以你也当这样对待邻舍。比如《生命记》15:12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6年，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、禾场、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，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最后第8节谈到，上帝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却不将雅各将灭绝尽尽。上帝会毁灭北国以色列，但是他却不会把雅各家灭绝尽尽。雅各家、以色列民还会存续，还会有后裔存在，这是因为上帝对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是以怎么样的方式存在，我们只知道不会再有北国以色列了。
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8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。
最后11-15，终于谈到一些盼望了。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。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这一段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小段落，这两个小段落都是以日子开始的。十一节谈到到那日，十三节谈到日子将到，而十一、十二节的重点是上帝要重现大卫时期以色列的荣景。十三到十五节的重点则是谈到上帝将使被掳的百姓归回，这些归回的百姓将再一次于这块土地上享用丰盛的出产，享受上帝的赐福。关于十一到十二节，教会还蛮常引用的，但问题是这两节有一些的词语我们不太清楚是指什么。例如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倒塌我们先不管，这边大卫的帐幕指的是什么呢？帐幕旧约中也很常翻译成棚子，就是住棚节的那个棚。问题是大卫跟棚子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找不出什么很特别的关系。关于大卫的帐幕，历来有两种主要理解的方向。第一种就是把大卫的棚子理解成大卫的家，大卫的国。所以这里的重点主要在谈上帝要恢复大卫作王时的国家荣景。但是这样理解的问题有两个。第一，能不能把大卫的棚子推到大卫的国呢？第二，这个理解呢，放在阿摩斯书当中也是有一点违和，因为阿摩斯的重点是在抨击富贵的北国权贵不行公义。第六章还曾批评过这些权贵自以为靠自己的力量使国家强盛。所以大卫家的黄金盛世以及大的版图应该不是阿摩斯所关心的重点。而历来其实也有很多人读经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有这种疑问，所以才会发展第二种理解，就是把大卫的棚子往宗教敬拜的方向去理解，理解成大卫时期的敬拜。而主前三世纪的七十世一本就是这样翻译的，七十世一本将这里的棚子 Sukkot 与五章二十六节的 Sikkot 都用同一个希腊文来翻译。所以在五章二十六节那里是摩洛的帐幕，代表着外邦敬拜，这边是大卫的帐幕，代表正统的上帝敬拜，都是跟宗教崇拜有关。而这个敬拜呢，在阿摩斯书的脉络底下，不仅仅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而已，它必须是包含着公平与正义的敬拜。这个就是大卫时期的敬拜，大卫的帐幕。但是这样的理解还是有一点点缺点，缺点就是五章二十六节的 Sikkot 西古特，这个希伯来文呢并不是帐幕，它只是非常非常的像 Sikut 跟这里的 Sukut。 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第五章这里的问题。我想要说的是，其实这一句话大卫的帐幕，它的意思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清楚。十二节也非常的有意思，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我们以前常常背诵的是，上帝称以色列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国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这边说好多国家都称为上帝名下的国。其实阿摩斯书第九章非常颠覆我们的想象，有好多国家都出埃及，有好多国家都在上帝的名下。所以这边未来所要发生的还不是只关乎以色列而已，而是有许多的国家要在上帝的名下，而且以色列人要得这些国家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觉得这边在讲末后的日子，是要讲到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如同以赛亚和弥迦的信息，讲到末后以色列与万国的复兴。最后十三节这里讲到一段日子，这边的日子是复数的，不是单数，不是指单独的一天一个时刻，而是讲到一段日子。这样的一段日子是土地肥美，个人安居乐业的日子，甚至是不寻常的那种丰盛。你看，本来在古代以色列的农业周期里，大小麦是于四五月收割，而十到十二月才在耕土播种。但现在耕种的要接续收割的，整个农业的周期加快了，而这并非是用人工的方式去揠苗助长的，而是上帝的赐福。土地肥沃到连大山都要地下填就，就是土地肥沃到一个程度，好像那整座山都在滴填就流奶一样。土地非常的肥沃丰盛，以色列民可以归回居住到自己的土地上，安居享用自己的葡萄树。这样的形容大家在之后的先知书也会遇到，比如约珥书三章十八节，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，犹大西河都有水流。还有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，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。这是完全调转了，反转了他们所承受的生命记里面所说的咒诅。而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之前当以色列被上帝拯救进迦南的时候，他们是承受那地为业，享用那地的出产。而当他们离弃了上帝的约，违背上帝的律法时，不只是他们被拔出踢出那地，那地同样会因着以色列民的背约而悲哀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语言，你在生命记还有先知书都可以看到，以色列民不得享用他们的葡萄树，而他们所种的所收的一切都受咒诅。所以当末后的日子，当上帝使以色列民归回的时候，当上帝复兴以色列民的时候，上帝的关注也不是只有这群人而已，上帝同样也要恢复这块土地，这个 land。 所以你也会在先知书看到这样的描述，万物复苏生长，一片欣欣向荣，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。这边插一句题外话，其实从旧约到新约，上帝的救赎从来都是整个创造，整个受造。上帝关心大地万物，绝对不只是人的灵魂而已。好，这个对未来的应许到什么时候才实现呢？在八个世纪之后，在耶稣的时代，耶稣的第一个神迹，他在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。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，它的重点不是要展现耶稣的超能力。展现超能力的方式有非常多种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定要变水为酒呢？为什么耶稣一开始拒绝他的母亲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？因为耶稣非常清楚这个神迹所象征的意涵。众先知曾经预告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。山本来只会有清澈的泉水与溪水，但在先知幕后日子的意象中，这些山岭的水居然会发生质变，产出酒来，而且是上好的香甜的酒。所以当耶稣把水变为酒的时候，耶稣是在宣告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末后的日子从此时此刻开始，那个充满欢庆、快乐、喜悦、复苏、以色列复兴的时候现在开始了。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，这就是众先知所预告的那个末后的日子。而如果大卫倒塌的帐幕真的如七十诗一本翻译的那样，是在谈合宜的、纯正的上帝的敬拜，那或许我们可以说，耶稣所开启的这个末后的日子，这个值得欢庆的时代，也必然是一个包含着公平、正义、关顾弱势的时代。这就是阿摩斯书全卷的内容，我们下一讲再会。
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，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。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。